那么我们会说，在死的面前，好，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所信的主他是怎么看生死的呢？我们向他学吧。主耶稣是怎样看生死的？实际上圣经啊，从头到尾都没有避讳死这个事情。从创世纪开始啊，从创世纪的第二章开始，他就讲到死，有没有？耶和华对亚当说，吩咐亚当说啊，在创世纪的二章的十六节那里讲到，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啊，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在创世纪的里面，神在创造的过程的里面，你看就提到这个死，一直到启示录圣经的最后的一章啊，最后的一本书，在21章的第4节，21章，新天新地从天降临，在那个地方神要擦去他们一切，擦去我们人一切的眼泪，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圣经呢，从头到尾都没有避讳，不是像世人那样啊避讳这个死，圣经从头到尾都没有避讳死这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这两节的经文，就是发生在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这一个的神迹的里面啊。这个的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1章，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啊，甚至小朋友都会用演话剧的方式演这个故事啊。我只是大概的给大家复习一下啊，有些地方呢可能大家没有注意的，给大家点一下啊。这个故事大概讲的就是这样啊，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是一家人，两个姐妹哈、啊，一个兄弟。这三个人呢啊，没有提到，圣经没有提到他的父母了，可能就很早就过世了哈、啊。这一家人呢，常常接待耶稣，耶稣去传福音。啊，医病赶鬼的时候，凡是路过他家的时候，他就接待啊。那耶稣也非常爱这三个人。那有一次，这个弟兄拉撒路他的病重了，啊，他的姐妹呢就差人啊，走了一天的路去到耶稣那里，告诉他说：“你爱的人病了，请来。”就是那个意思呢，就是你要赶快医治他。但是耶稣听到这个事情呢，啊，他就在那个地方又住了两日，啊，然后等到这个人走回去呢，啊。就是4天，后来等到耶稣带着门徒去的时候，马大啊，他是冲动派的啊，在路加福音第10章那边也没讲到，马大都是办事情哈、啊，很有这个啊，很有能力的哈、啊。然后看见玛利亚他姐妹在那边坐着听耶稣的道，他就抱怨他啊，马大也冲出来说：“主啊，如果你是早在这里，我的弟兄就不死了。”好像还埋怨耶稣啊，所以他是冲动派的。那玛利亚呢是安静派的啊，他原来坐在主的脚前听到，这一次他也是啊，他坐在家里面只等到马大跟耶稣讲了话回去啊，叫他说耶稣叫你，他才出去。可是玛利亚呢这一次也是说了同样的话，说主啊，若是你早在这里的话，我的弟兄就不死。这个时候耶稣在心里面啊，圣经讲到说心里悲叹，他 deeply moved in spirit。 圣经在这边的一段的时间呢，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很集中的描写耶稣的情感，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没有这么多的。他想到说耶稣心里悲叹，然后又甚忧愁 troubled， 然后又说耶稣哭了，在11章35节，耶稣哭了是中文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耶稣哭了，我们的神既然他哭了。38节又说耶稣心里又在悲叹， deeply moved in spirit。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描写到，看到说耶稣他体会我们人在死亡面前的那个软弱，那个无奈， 他的心被深深的触动。这里有几种的看法啊，有的人解释为什么耶稣会有这样子的情感的表达。一个呢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人类的疾苦，在死亡面前的那个无奈，他感同身受，所以他表达了同情。另外呢，他更是对这个死亡，尤其是死亡后面那个掌权的魔鬼，心里面非常的愤怒啊，所以他在那边他哭了，是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一个的情感。主耶稣同情我们的软弱，也了解我们在死亡这个面前的挣扎，所以他给我们开了一条的出路。其实很简单，就是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都会说的，都会背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人爱到一个地步，太爱我们了，把他的独生子都给我们，只要相信他的不会灭亡，得到永生。很简单，跟这边讲的道理是一样。这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个原文的意思哈，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有没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耶稣也讲到几个我是，有七个的我是啊，这边就是一个的我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你要这样看，这请翻到十一章的这个啊，对，这边哈，你应该这样看。他说复活在我，你要跳过几个字就接下去看呢，底下的这一行话就解释这个复活在我这个意思啊，复活在我，然后呢，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后面这一句是解释复活在我这个的意思啊，复活在我，所以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也复活。然后你读生命在我，生命也在我，你接下去读呢，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啊。在原文的里面呢，这个是现在的时态，所以现在的时态呢，就是说表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将来到永远，这个的命题都是真的啊，不光是在过去发生的，也不光是现在发生的，也不光是将来发生的啊。所以这个马大和玛利亚啊，他们在那边啊，就觉得说若是你当时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死。但是耶稣说用现代时态来跟他讲啊，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耶稣不但是赏赐生命的，他也不但是使人复活的，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生命和那个复活，不但是在过去，不但是在现在，也不但是将来，他是超越时空的生命和复活。后来马大说了哈，耶稣啊，他现在在这个坟墓里面一定是臭了，因为已经四天了，因为报信的那个人呢，走一天去到耶稣那里，耶稣呢在那个地方又等了两天，等到耶稣带着门徒再走过来的时候，总共是四天啊。为什么是四天呢？因为犹太人认为啊，当一个人过世的时候呢，他的灵魂还在他的身体上会三天啊，这边呢已经到四天了，真的这个人已经是死得透透了，灵魂已经离开了，肉体已经开始腐化了，在那个中东地方那么炎热的地方。所以耶稣就是等到这个的时候，等到拉撒路死得透透了，他在这个时候来显出了这一个的神迹。我们很多的慕道友就说了，哎呀，要是让我看见一个神迹我就信，对不对？常常这样讲，我要见到一个神迹我一定信，我一定信耶稣的。好，这边你看45节啊，往下去翻45节，耶稣的这个神迹，耶稣的作为总是把面对这个事情的人分作两类，一类的人是相信他的。这边讲到45节，讲到有很多犹太人看见这个事情，哎呀了不得了啊！耶稣曾经叫三个人复活啊，一个是雅鲁的女儿，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让她复活。另外一个是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让他复活。那个都是在过世不久的时候就让他复活，这一次唯有这一次哈，真的是死得透透的，死了四天了，让他从死里复活 啊。所以看见的人，哎呀，真不了得了，这个事情真不了得，有的人就信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啊，在四十六节就讲到，有另外一些人呢，就去告诉法利赛人了，然后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就开始商议要杀耶稣了。人不悔改哈，在神迹的面前呢，不会感动他的心。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啊，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跟随他们的那些人，他们都看见神迹，可是那几十万的人哈，只有两个人进到迦南地，那一代的人全部都死了，那些人拜金偶像啊，看见神迹这个事情，并不是一定能够叫人信主。从这里我们看见，就是分作两类的人，一类的人信主，一类的人反而因为威胁到他的利益和地位，甚至要杀害耶稣。在这边，耶稣的这个宣告，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是拉撒路复活这个事情里面的一个转折点，也把这个故事推到了一个那个高潮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拉撒路哈，一个人复活，他这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并不能够解决人类死亡的问题，因为拉撒路后来他也是过世了，对不对？啊，唯有耶稣自己，他自己后来从死里复活，才最终解决了死亡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说哈，在基督教的里面，常常有这些 symbol 哈，像教堂常有一个十字架，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十字架。天主教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有一个受苦的十字架啊，十字架上他们有把这个耶稣的受苦的在上面的啊。但是我们的信仰呢，不应该光光停留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啊，如果我们的信仰只还是停留在这个加略山上的十字架，耶稣还在为我们受苦。你看那一天啊，在那个十字架底下的耶稣的亲人，他的门徒泪流满面，因为他们经历跟耶稣的分离啊，在那边多么的痛苦。但是我们的信仰要更进一步，从十字架的受苦的基督的上面进到那一位把空坟墓留在身后的耶稣的身上，是不是这样？因为如果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受苦的十字架上面，我们的盼望只留在今生，我们就比众人更为可怜。那个加略山上的十字架，它指向的是一个空空的坟墓啊。在七日的头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他的门徒本来是泪流满面，看见活生生的主在他们面前，他们就欢喜快乐。所以我常常说，十字架啊，十字架显明了耶稣为我们受苦的大爱啊，他不流血，罪就不得赦。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的地步，他为我们偿付那个罪的代价。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对不对？是一句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一定要有人死，要有人流血。耶稣爱我们爱了一个大爱到一个程度，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流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他在空坟墓里面走出来，更以大能，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十字架显明他对我们的大爱，那个空坟墓显明他的大能。这些的道理好像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啊，在墓道的时候就常常学了，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哈，要熟记在心的里面，不但会听，更要能说啊！因为这方面我有一个自己有一个痛苦的经历，那是我信主不久啊，我就参加一个这个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营会，一个退休会，他们好歹不歹呢，就把我分到跟一个摩门教徒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好，我们那个时候他好像是因为就是不同教会的人来啊。那他就把你同一个教会来的人都住在一起。那时候正好我们那个教会来了一位就是摩门教的哈、啊、一个所谓的弟兄，他跟大家说，他那个时候我们都单身啊，他就说我们弟兄姐妹单身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他就说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去宣教两年了，哇，我看到那些姐妹的眼光哇马上都放亮了，哇，这么一个单身的弟兄这么爱主啊，去宣教两年了。结果后来我就说你是不是摩门教徒，结果他很害怕，他说哦，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们稍稍知道啊，摩门教徒啊他们在大学毕业以后都奉献一到两年的时间骑着单车啊去传他们的那个福音啊。这个淫秽呢就把我跟他放在一起，那个时候信主也不久啊，对这些什么这些教导啊听听啊，有空来听听，嗯，生个病或者有点事我就不来了，对吧？结果那天把我跟他分在一起，一个住了好几个晚上在一起，我的白天要听到啊，要记笔记啊，听课很累蛮紧凑的，晚上又怕他起来一来掐我的脖子啊、哦，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们的摩门教关于这个复活是怎么回事，他的怎么得救，哇，我就傻眼了，我真的是傻眼了。他给我画了他的一个图啊，他说我们教对得救是怎么个看法啊，对审判怎么看法，对这个永生是怎么一个看法。后来他画图，他说你能不能画得出图来，我画不出来啊。从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哦，说我要认真的来学，我要认真的来听到，哦，要预备好了接受那个的挑战，有没有？好，哦，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都常常提醒我自己，即使是我听得懂的，我听过好多遍了，好，哦，但是我学人家怎么讲，我讲的比他更好，好，哦，下一次有遇到有这个慕道朋友有需要，你就可以用得上，啊，哦，可能你会说。啊，耶稣他是神呢，啊，啊，他看生死当然很潇洒了，对不对？那我们是活在地上的人啊，我们看生死要怎样？啊，其实呢，基督徒的生死观就是建立在基督复活的这个事实的上面。基督徒的生死观完全建立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的事情上面。啊，你知道世界上的宗教分为两类，啊，一类的宗教呢，基本上来讲是建立在哲学的体系的上面，基本上就是人的智慧啊，是建立在哲学思想的上面。另外的一类的宗教呢，是建立在他们的创建人的身上，啊，创建人身上呢只有四种宗教，一个是犹太教，建立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对不对？好，一个是佛教，建立在释迦牟尼的身上；一个是回教，建立在穆罕默德的身上；一个是基督教啊，包括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四个的宗教里面啊，那个其他建立在人的范围的里面啊，那个哲学体系的里面，他们没有神的观念，我们不去讲。这个四个的宗教，唯有基督教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其他的三个的宗教哈，犹太教啊，教主吧哈，这个亚伯拉罕，他在公元前1900年就过世了，啊，一直到现在犹太人也没有讲到他复活的事情，这是犹太教。佛教呢啊，佛教讲到释迦牟尼啊，从来没有提到他复活的事，啊，在那些早期的文献的里面，就记载的说他就这样完全的离去，丝毫不留任何的痕迹。好，佛教也不讲他们的复活的。回教，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6月8日在麦地那过世，啊，享年61岁，只有61岁啊。成千上万的这些回教徒还每年去朝拜，到他们那个坟墓的面前去朝拜，啊，他们也没有讲复活，啊。就想起来有一次哈，在这个在台湾呢，啊，万人空巷，他们就去迎接，据说是这个这些佛教徒啦，去迎接那个释迦牟尼的那个舍利子，就是他的手指上的一个小骨头，啊，我们基督徒面对那万人空巷的这个场面要怎么讲？你们就是找到了他全身的骨骸又怎么样？他还不是一个人，他死了，但是只有我们基督的信仰。耶稣基督那个空的坟墓，啊，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复活 是基督信仰的基石。复活乃是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如果把复活的道理从基督教的教义里面拿去，基督教就没有其他的教义了，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在教堂的里面，在主义学者里面却不太常听到、哦、你看这一位叫做 Michael Green， 他写一本书《活着的人》啊，他解释复活这个问题。他说基督教并未将复活与基督教其他的信条等同，信徒若是不信复活，就等于对基督教全无信心。若没有耶稣的复活，教会就不可能建立，跟随耶稣的运动也会因为耶稣的死就烟消云散。基督教信仰的存亡是建立在基督的复活的身上。你如果能够推翻耶稣，如果你能够否定耶稣复活，你就否定整个的基督教啊！你看这些人是批评基督教的人，他讲的我们的好像我们的对立的那些人他都知道啊。你看另外一位叫做 David Strauss， 他乃是在教会啊，在教会所能遇见的最严厉的最无情的批判家，他就批判教会的啊，他都知道。他怎么讲？他说复活之事不但是耶稣门徒的一块试金石啊，它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一块试金石。因为复活这件事触及了基督教最敏感的部分，也是基督教最主要的观点啊。如果将复活的记载从圣经里面拿去，那么所有基督教信仰中最基要的本质也都消失了。如果复活的记载被存留，那么一切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其他的细节都可以保留了。你看连我们的敌人都知道哦，但是基督徒我们今天活在今天，好，那个复活的信念有没有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有一天呢、啊，这个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是在16世纪改教家啊，他改革宗教，将基督教新教从天主教里面分离出来啊，因为遇上各样的阻力、各样的困难，甚至是杀头的威胁啊，他真是心情沮丧。有一天呢，他的太太就穿着那个丧服在他面前哀声痛哭，把马丁路德吓一跳，他说你谁死了？你这样哀哭啊？他说是你的耶稣死了。说我的耶稣怎么死了啊？他说你看你这个样子，这遇上这样的困难，遇上这样的阻力，遇上这样的威胁，你活着就好像耶稣已经死了。哎呀，马丁路德这才一拍案，说哎呦，我还是带领这么多人来改教的呢，我自己是啊，耶稣基督是活着的，我还惧怕这些什么呢？他就一跃而起啊，那个阴霾就一下子扫去。圣经上有很多的话语都是讲到复活啊，不论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或是我们信徒本身的复活。希望大家要常常的去读，真的，当亲人离开自己的时候，最亲的亲人，甚至有一天当我们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人的话语、人的安慰都还是有限，是有用，但是还是有限。只有神的话语啊，让它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的念诵，常常的反复的思想，来回的咀嚼，让它进入你灵魂的深处啊，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那样的话，你就能够面对任何的人生的风浪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看几段的经文啊，大家很熟悉的啊。我们看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啊，你或者翻圣经，或者是请陈如姐妹打出来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帖前第四章的13节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好，4章的13节到17节。 好不好？我们弟兄念一节，弟兄姐妹念一节，我念一节，这样哈，我念十三节，你们就念十四节。我们慢慢的念，将这个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灵魂的深处。你走出去的时候啊，不再惧怕人生各样的风浪啊，甚至死亡都要退去啊，因为那个复活的事实和对复活的盼望已经牢牢的扎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好，弟兄姐妹请。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的同在。这是一段的经文，阿们哈。另外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的十节十一节，罗马书第八章的十节的十一节。好，我念一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听，弟兄姐妹要常常的念诵，常常的甚至能够背，一字一句的去咀嚼。不然真的当你到了那个的时候啊，家人离开或是自己病重的时候，真的你会发现你很软弱，你会发现你这个整个的信仰的基石在哪里啊，让神的话语要深深的扎在我们的灵魂的里面啊。你看这个世人的光景啊，在法国有一个钢琴演奏家非常有名的啊，他叫拉姆斯，在他的墓碑上他就叫别人呢、啊，给他画了一个，刻了一个这个金色的休止符啊，因为他觉得人生就休止了啊，音乐的休止符。在英国呢，有一个高尔夫球啊，世界的冠军啊，别人这个俱乐部给他送了这个花圈，上面怎么写的呢？啊，上面写的说，只有这一次入洞，只有这一次入洞哈、啊，是没有奖杯的。因为他是世界冠军，以前打高尔夫球进洞的都是给奖杯的，只有这一次地上挖个洞，他进去进，这一次入洞没有奖杯。在德国有个有名的剧作家，他是写话剧的哈，叫费希特，他的墓碑上，人家给他写了一个字，两个字啊，叫剧终，演完了，the end， 这是世人的光景。但是神是怎么讲的呢？我们刚才读了这两段的经节，还有啊，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也是非常重要的，讲到信徒的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我们一定要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好，我们弟兄来念单数节好不好，慢慢的念哈。来，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姐妹，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这个十五章的五十一节，五十一节到五十七节，五十一节到五十七节，这些的经文呢、啊、非常的重要啊，甚至是在追思礼拜里面常常用的。好、啊，在十五章的五十一节到五十七节啊， 我们请弟兄来51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姐妹，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感谢神啊！所以马丁路德他在临死的时候，他一连三次重复的说啊，告诉他周围的人，他说：“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真理之神啊，你已经救赎了我。”你看他有这个切记，他能够这样讲。另外一位叫做约翰·米尔顿的，他的临别证言是这样，他说：“死亡乃是开启那永恒之功的伟大的钥匙，我已经预备好了。”你看，所以基督教视这个死为一种的新生，这种的生呢，不是那种轮回的那种生啊，不是轮回的再生，乃是从今生过渡到天国，从暂时过渡到永恒，从异土过渡到故乡的这样子的一种生。用中国话来讲，基督徒最有道理说啊，视死如归啊，如归就是回家啊。用视死如归来描写我们基督徒的生死观是再恰当不过啊，因为人的身体本是尘土，土归于土，灵要归于赐给灵的上帝。人的身体是土啊，就归到土里面去，但是我们的灵却要回到那个赐灵魂给我们的上帝，这是灵魂的回乡。所以对于基督来讲啊，生是一个的开始，死也是一个的开始。生是从上帝到尘世的一个过渡，死则是从尘世到上帝的那个归回。生为这个世界，为这个人间添了一个的新成员，死乃是为天国引进了一位新的移民。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确信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权势，并且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不但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而且每一天走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平安喜乐盼望追随我们的一生。现在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作为回应，因他活着。这首诗歌呢哈，词曲的作者是一对夫妇啊，他们是全时间的音乐圣工的侍奉的人啊。在第一解释一下，在第二段的歌词的里面讲的新生婴孩，有没有新生婴孩被抱在怀中，何等安详令你欣喜。这个婴孩不是指的耶稣基督，是指的他自己的小孩啊。这是有一定的一个原因，因为啊，他的孩子出生在60年代末啊，那个时候呢，美国的社会啊很混乱，你也知道，多知道一点的话，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张力很大哈。那个时候越南战争又很激烈哈，人的意志很消沉，各样的事情哈，很多人这个宗教的大的衰退。那个时候这个太太怀孕了，亲友们就说：“哎呀，你这个时候不好，这孩子生下来，我们怎么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时候不该生。”可是这首歌里面就唱到说，这个空的坟墓让我们有那个切记，主已经复活，也赐给我们复活的盼望，给我们永生，让我们行在地上每一天都不惧怕死亡。 啊，活出那个平安和喜乐。让我们一起起立，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神子耶稣降生到世界，医治拯救。